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鲶鱼夜话妙妙。
在今天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下之前我们收到的投稿。这个投稿是由我们的听众，也是我的朋友，称他为贝贝投的。他是在听完第一期节目之后就投给我们的。我基本上做了没有做太多的演绎，就是原文啊，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故事呢是也是贝贝亲身经历的，他是在坐月子期间发生的。听到我们第一期的鬼压床的事件呢，他联想到这个故事之后就投稿给我们了。他也因为发生了这个事之后啊，从无神论转成了有神论，甚至是在家里面做了一些相关的设置。他是在月子期间呢梦到过同一个女的，梦了三次。这个女的呢，或者是称为女阿飘，他从来也没见过，他也不认识。一开始是这样的，他刚生完他的孩子的时候呢，贝贝是跟月嫂睡在一起的，他老公睡隔壁的书房，然后孩子呢睡在他跟月嫂中间。然后他因为喂奶的原因啊，所以夜里面睡得不是特别沉。贝贝的这个床房间的设置啊，他的床离窗户呢距离不到半米。然后那天呢就第一次梦见这个女阿飘的时候呢，他躺在床上，然后半梦半醒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个风啊把窗帘吹起来了，有一个女的站在窗帘后面，前提是他家是十楼啊，站在窗帘后面笑盈盈的看着他，并且呢手里抱着一个孩子。这个时候呢，这个女的发现了贝贝在看她之后呢，就突然一瞬间出现在她的身前。这个什么叫突然一瞬间呢？就是玩过游戏的人知道一个技能叫闪现，就是像闪现一样的就瞬移到她的身边，然后把她手里的孩子放在了贝贝跟月嫂中间，也就是这个贝贝的刚生下来不久的孩子的身上。这个时候贝贝就感觉到她被压床了，她完全不能动，他是有意识的，但是身体是没有办法移动。然后在这个同时，这个女阿飘对他说，也是笑眯眯的对他说，说这个是你的孩子，你弄错了，就是说我放下的这个孩子是你的，然后你弄错了。然后他就看见这个灵体，一个孩子慢慢的覆盖在了他儿子身上，而且呢他的余光能看到这个灵体的孩子是有半边身子是破损的，然后脸上呢是那种像软泥怪一样软乎乎腐烂的黄色液体的。而且他跟我强调，他看见这个身子是一半，是为什么说是一半呢，是不是说上面或者下面，它是从中间就是横切面，这有一面是完全腐烂的，就像是一个人侧卧着，然后身子慢慢陷进了床板里一样，这个孩子慢慢的陷进了他孩子的身体。然后这个时候贝贝完全整个人都吓傻了，然后开始不停的淌眼泪，因为这个半边身子腐烂的孩子也不仅是在这个他的儿子的身边，而且还是侧卧着看着他，就等于他跟这个孩子在四目相对。然后他就一直在流眼泪，然后那个女阿飘呢就在旁边笑得特别的灿烂，发出了无声的微笑。而且她一直跟我强调很多细节啊，就是比方说她的窗帘一直在飘动，一直有一些稀稀嗦嗦的声音，然后当天的月亮也特别的亮。这个时候呢，贝贝的儿子突然哭了，他就整个人就啪的一下就恢复过来了，就身体又掌握了身体的控制权了。然后贝贝他能动之后就赶紧起床，起床之后他为了确定他这个不是梦啊，他刻意看了一下窗户，果然是半开的，窗帘果然是在随风飘动。这个时候他赶紧跟他把月嫂也薅起来了，跟月嫂抱着小王看看他，就是抱着他儿子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看上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就赶紧跑到他老公的房间了。这是第一次，然后他们会去处理这个事情。第二次的话呢，因为一开始他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灵异事件，他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比较恐怖的一个梦。第二次的话呢，就是刚过几天， 同样是在夜里面，又是这个女的，又是这个女阿飘。这次她跟上一次不一样，她就是被被发现这个时候，她突然惊醒过来的时候，她一样是浑身不能动，鬼压床。然后这个女的，这个女阿飘，笑嘻嘻的躺在了她跟月嫂中间，也就是她儿子的那个位置。然后她儿子完全是身体被这个女阿飘覆盖住了，她已经看不见她儿子了。这个时候，这个女阿飘发现贝贝在看她，就伸出了六只手，像蜘蛛一样紧紧地抱着贝贝本人，然后跟她一直在说一些话。但贝贝因为时间太久了，她回忆不起来当时这个女阿飘跟她说什么话了。同样的，就是最后呢，她是怎么去脱离这个鬼压床的这个状态，就是因为她儿子哭了，他就惊醒过来，他就脱离了这个状态，然后这个女阿飘也就消失了，他赶紧去找他老公。第三次呢，也是一样的，也是在第二次发生不久啊。然后呢，这次这个女阿飘啊，身上明显很脏。这次的贝贝她是平卧在，就平躺在床上的，这个女阿飘这次是高高的悬浮在她的这个空中啊，悬浮在他的正面空中半飘着，不停地喊他的名字。然后他这个贝贝这个时候他是能控制睁眼和闭眼的，他一闭眼他就感觉这个女阿飘飘下来，然后用头发盖住了他的整个脸。这个时候他就惊醒了，他就能动了。然后他后面这一次就第三次过后啊，持续发了一周的这个发烧，才好，才缓缓的好过来。他经历了这些事之后呢，他本来是不信鬼神一说的，他就去找了人，请了一些法器啊，请了一些这个大师看过，给了一些东西，然后放在家里面来去避免这个事情再发生。当然了，他就是也是托了几层关系找的人，似乎是有用的，因为他自此之后啊，他也没有再有过同样的经历，他的儿子也健健康康的成长到现在。这个事情应该已经过去有五六年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观众或者我们的这个朋友给我们投来的这个同样的鬼压床的经历。感谢这个我们听众给我们发来的投稿，也是他身上发生的鬼压床的一个同样的事情，也欢迎其他的听众向我们积极的发来投稿。 OK，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今天我们给大家谈的话题呢，是在旅途以及旅途的过程中住酒店住旅馆遇到的奇怪的事情。妙总，你这边出去的话，旅途有没有发生过一些相关的事情呢？或者有没有过长期的这种旅途的经历呢？
我这个人比较少出去玩吧，可能一年也就一次，最多一次，所以暂时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有没有长期旅行的这种过程？
长期旅行啊，
对，就一周以上。
最长的一次也就一周，可能都不到。
是大学那次吗？写生那种？
哦，写生好像不止。
就换个角度看的话，就我们会听很多这个鬼故事啊，或者看很多恐怖小说，这种大学写生深山外地这几个关键词放在一起，肯定会产生一些奇特的化学反应的。
不行啊，这出去都是晚上喝酒就倒。
那你看深山加夜里，就现在你看很多短视频不都是这些美术生到那种四下无人的穷乡僻壤的这个交通不便利的外卖都点不到的深山里面去写生吗？这不都是具备了这种恐怖因素吗，元素吗？
没有没有，我基本晚上都是和同学们朋友们就是喝完酒就第二天就到早上了，就该出发了。
所以你之前的那个写生它是在城市，不是在那种深山是吧？
哦，在山上。那当时我们是在四川吧，四川那种就是叫什么，就海拔挺高的，反正三千多米，然后有的高地方甚至快到4000米的那种样子，
那就
也是那种小小的村落，
往西藏走了，四川进藏的那种，
有那种感觉。然后
四川巴蜀栖凉地这种情况应该不少吧？但是你没碰到，
没碰到，没碰到。 就感觉呼吸困难，其他还好。
好的好的，那 OK， 我开始今天我们的话题。第一个故事还是我老于这个女朋友发生的一个故事。当时的话呢，她是在东北嘛，这个大家听前面节目的都应该知道，她是之前是考护士，她是考那种公立医院的护士，但是呢她的家离她考的那个城市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而且她年轻时候比较爱玩，所以她考试前一晚上是跟朋友是属于那种通宵，玩到了将近凌晨的这个时间。
考试前啊通宵？
对，就是这么，她就是这么这种风格的人嘛，对吧？就最近这几年才有收敛，就她就是这种风格。然后呢她就是
今天还看一个高考段子，你说什么考前狂欢，考后搬砖，你对象是这种性质人是吧？
我今年高考特别难，数学，所以有这个底。
是是是，
对，然后回到我对象这个事啊，他就是考，他不是考试，他就是去面试，就是属于公务员面试这种，他其实已经考的差不多了吧，应该是。然后他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城市呢玩到了凌晨，然后再出发去那个另外一个城市。因为我们在南京可能没有这种概念啊，其实城市跟城市之间的距离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长，也就是坐两小时左右的车。他就开车去那个他朋友带他开车去的，然后呢等他们车到了那个城市之后啊，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在高速上都很正常，一下高速进了这个城市之后突然降雾。我不知道东北的这个秋冬交替的这个季节起雾频不频繁啊，吉林省，但是他说当时肯定是这个时间节点是不应该起雾的，但他起了那个雾非常大。然后呢他在刚下高速的口子的时候看着了一个老大爷骑着一辆特别破旧的28大杠自行车，他们车开车呼啸而过，也没去跟老大爷说什么，就是开过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到城市里面的时候估计已经按照正常的这个点推测已经有1点2点钟左右了。这个时候很刺激的是这个城市所有的交通灯都变成了黄灯，
其实到寂静岭了是吗？
就有这种感觉，就正常的灯确实有很多灯，路口的灯会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变成黄灯，但不会所有的灯都变成黄灯，特别是主干道，主干道的灯肯定还是红绿灯。
对啊，
加上那个雾气，加上这个灯在雾气里面投射的这个光影会很瘆人。
到里世界了。
然后他们就已经这个时候一行四人就已经有点慌张了，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表示出来，就互相硬着头皮嘛，东北人啊，他们就比较胆壮胆肥，他也无所谓，继续往前开。但是他们走了所有的，因为他们的这个考试面试是第二天，所以他们要找旅馆住，他们找了所有的旅馆都说我们现在房间是满的，我们没得住、
嗯、
所有的都是这样子的。
当时也没预约，
没有预约，就东北的旅馆其实小镇嘛，城市不是那么大嘛，三四线
招待所那种感觉
也有，只是那些年代这种如家这种汉庭啊肯定是比较少的、
嗯、
但是肯定也会有的，而且它又是三四线城市小城市的话，它其实这种小旅馆理论上不应该是属于一个对客满的一个状况的，但是当天都是客满。然后他们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不到，这个时候也过了大概一个小时，而且他们的整个气氛又很诡异。这个时候呢他们到了一个叫做阳光旅店还是阳光招待所的一个地方，然后老板说啊，我们这边有，可以，你可以来办入住。他们把车停好，几个人去办入住。他跟我强调的是这个阳光旅店的柜台是那种很老式的玻璃柜，就我不知道你们有印象，就是小时候那种80年代的这波人生出来，他们去那种商店你去买糖或买什么，它是一个玻璃的一个陈列柜，就像现在卖金银首饰的一样的那种陈列柜。就这种陈列柜你卖东西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一个旅店前台是这种就
怪怪
的。对，怪怪的。但是他们这个时候也没有觉得，其实这个点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什么后续的一些延伸啊，但是等会儿到我的那个故事就会有延伸了。那办入住之后呢， 就整个旅店突然就像没有电一样就黑了，
停电了，
就类似。但关键点，正常人来说这种情况下肯定老板会解释一番啊，大家不要慌啊，甚至是分发蜡烛啊之类的。
老板不见了，
老板习以为常，就是他不是那种哦我停电了我习以为常，就是像没有停电的那种感觉一样，继续在做着他的一些事儿，
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点反应都没有。包括旅店里面有一些，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是会有一些人进出，他们也都习以为常的一个样子。因为当时那种旅店可能你办了住宿之后，你需要去前台去领热水壶啊，去领什么脸盆这种东西，它不是放在房间里面的，这些人就都习以为常的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对象那个时候已经整个人就感觉我操太恐怖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放弃，他连他考这个医院的这个资格都放弃了，他就跟他朋友赶紧我们回我们的这个城市，赶紧回去。然后他们几个一行四人也都被吓到了，赶紧就也没退房，就直接走了，就开着车回去。这个时候当他们又花了很长的时间，可能比平常要多一倍的时间开到高速公路，这个时候他不确定是不是鬼打墙，因为他们还是开到他们的目的地了，就是高速公路入口，又看见那个老大爷
没走。
不是，他不是一个地方，他之前下来的是高速公路的下路口，现在是高速公路的上路口，他可能是两个隔着很远的地方，但又看见那个老大爷骑着自行车慢慢悠悠的晃里晃荡的在他们的车旁边经过，或者说他们的车经过老大爷，就四个人就已经是抓毛了。这个时候可能是晚上三四点钟，然后他们就顶着困意，其实可能已经没有困意了，赶紧把车开回去他们城市。等他们开回去天就亮了，
我都炸毛了。
这个就是就其实说的时候我也会有点奇迹皮疙瘩，就是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什么恐怖的特别恐怖的点，但是整个就是细思极恐。 OK， 下面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在25、26岁的时候是要出差的，我的工作那个时候呢，我基本上把江苏跑遍了，我每个月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在出差。这个事情的话呢，是发生在我住在盐城的旅馆里面的事情。就我这个人住旅馆有一个毛病啊，我一定要有窗户，如果我住旅馆这个房间没有窗户，我只要一晚上我就会发烧。
正常人都这样
是吗？
不会这么严重，就是会很难受。
我是百试百灵，只要没窗户我肯定生病，而且生病肯定是发烧，而且灵得很。我之前去考司法证的时候，有这个在这种为了便宜嘛，有在这种宾馆的第一间啊，或者宾馆的最后一间啊，然后住，然后也没有窗户，然后就生病就生得很厉害，就我就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了。然后这个呢，就是我在盐城，那个时候我在盐城火车站附近，我当天刚到的时候呢，我就被公司通知说要等一个同事，跟他一起去，然后呢跑业务，然后呢我就在盐城火车站附近。当时在盐城，我那个同事跟我联系上之后跟我说他今天很快就能到，叫我等他几小时，因为我是坐火车去的，他是跟公司车去的。但是等了几小时之后呢，他突然跟我抱歉，说我可能今天赶不到了，出了一些临时的一些事情，我明天才能到。他说你这样吧，你在这个盐城火车站附近就是找个旅馆住一下，我明天肯定到。我说 OK 行。这个时候呢已经临近晚饭的一个时间点了，大概四五点钟吧，我记得，我就去盐城火车站附近找一个旅馆。当时也没多想，就是想住在火车站附近也不远，方便。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概是2015年、2016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间段。盐城的小伙伴和听众可以回忆一下是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太记得具体的时间了。就那个时候火车站周边比较空旷，就好像是那种刚开发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有很多街道上面那个房子啊都是那种毛坯房空着的，就像南京南站有一个那个商超那种shopping mall，它是那种很空旷的一种状态。然后我就在那条街上面走，走着走着走就看到前面有一片地区可能是有这种旅馆和招待所的，然后我就随机选了一家某某某招待所，我已经记不得了。然后我进去之后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这边能住店吗？就这边在营业吗？老板说在啊。这个他们这个旅店就跟 我刚才说的我女朋友住的那个一样，她的前台也是一个玻璃的一个展示柜子，她做前台。而
出事了，
这个事情就很神奇，就是我是跟我女朋友聊这个故事的时候无意中提到的，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点是一样的，就我们没有有做过任何的就是口径的对接啊什么的，而且我跟她这个事情发生的年代是有差异的，最重要的是一南一北，他东北那么远，我南京这么相对南一些，这么远的一个距离，这个事情反而是很巧合的一个点。
连锁店，
有可能。这个，然后呢，这个玻璃前台，就是这个玻璃柜前台里面、啊、放着一些，那个时候应该是秋天、初冬，但他放着的全是过年用的那些春联啊、福字啊这种红色的东西。我当时就觉得很奇特，但我也没多想，因为毕竟不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嘛。哎呦，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去盐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盐城，然后我也没多想，我就说 OK 搬入住。为什么去这个地方去住呢？不是说真的它离因为离火车站很近啊，或者是别的什么，就是我们当时出差的差旅费的补贴是比较少的，如果我去如家呀，去这些这种快速酒店，我的那个差旅费就入不敷出了，就我可能
要贴钱，
对，要贴钱自己吃饭了。就我们那时候每天的饭钱加住宿补贴很少，
嗯，
只有提前买到那种团购的如家的这种地方，我们才会去住，不然直接住的话真的是要贴钱了。然后当时这个招待所也很便宜嘛，我就住下来了。住下来我印象中它是很大啊，这个招待所，它不是那种小招待所，它有三四层楼这么大。我被安排到一个房间呢，是应该是二楼或者是三楼，记不太清了，也是上楼梯左转右转。它这个整个招待所的氛围啊，我觉得它不像一个旅馆，它更像是那种教学楼，它像那种教学楼一样的这种宽敞层高和楼梯的这种设置。但是呢它地上又铺着红地毯，所以又像旅馆又像教学楼。
没电梯、啊。
没有电对，没有电梯，就是爬楼的三四层楼嘛。
嗯，
然后我住到了这个被安排到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很奇特。首先它的木门很破，我推门进去之后呢，右边是一个很脏的洗手台，特别脏，就像那个当年周星驰拍的那个丽晶旅馆里面那个感觉一样，但没有那么夸张啊，也反正很脏。然后它洗手台旁边是一个很宽敞的一个房间过道，它你顺着这个过道正常走大概有三五步就能走到阳台上，它有很宽敞的一个露天的阳台，我就觉得很好。
嗯，
阳台直接连接的是旁边的楼那种平房的房顶，所以也算个假阳台吧。
嗯，
但是它有房间有窗户，我觉得很好了。对我来说，你再往旁边左边一看就是床了，就是很破旧的一个床，它就是这个房间布局。那床旁边就是一个小的床头柜，然后加一些插座啥的，也就是说这个房间布局就是进门你正对的阳台，右手边是洗浴台加一面玻璃，左手边就是床和小柜子，它没有厕所，厕所应该是那种
共用的，
对，公用的一个厕所。然后这个时候呢，当时我也没多想，很累嘛，那时候还有 MP3 的，还有 MP4， 然后我就躺在床上在那边听 MP3， 就先休息一下，也没吃饭。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呢，差不多已经过了饭点了，我就随便搞了个点泡面吃。那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没有热水壶，我要泡泡面我没有热水壶，没有热水。
嗯，
这种招待所它是不给你烧热水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在房间里面自己烧，你要去前台去领。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下楼去前台想去领热水，但是呢我到前台之后前台是没有人，还是那个玻璃柜没有人。
老板呢？
不在了，就不见了。然后我就喊，我说有没有人啊，我要领热水壶啊，我这边要热水啊，就喊了半天还是没有人。那这个时候我就没办法，我就只能往楼上走嘛，我就去找找看有没有，是不是有值班的啊，或者是有别的租客啊，借一点先用着，因为真的很饿。这个时候我上楼之后，我就会发现所有的灯能亮的就没几盏，所以它整个楼里面都非常暗。但是我这个人就比较胆子稍微大一些，我也没考虑那么多，我就觉得哎，这个挺真的挺破的，连灯都没有。
嗯，
我就往有灯光的地方走嘛。
你就往有灯光的地方？
对，就
你玩恐怖游戏了，你这光往有光照的地方，趋光性，
不然你没灯你都不知道房间有没有人，对不对？然后 我到了二楼还是三楼，经过了我的房间之后往前走，这个时候前面它似乎像有一个大厅一样的一种感觉，就像我们大学会有那种阶梯教室的那种走廊，很悠长，很这个暗，很凉，但是没有灯。在走往那个就是大厅走的那个路上啊，两旁边都有房间的，但这个房间有什么特点啊？首先它是木门，就是像那种电视剧里面的那种古装剧的那种木门，
大宅院那种门，
不像那种柴门柴房的门，特别破。而且它锁，它不是在里面锁，它是外面有一个锁头，就是那种老式的锁头，
它是锁头锁
的，对，而且锁在外面的，就证明这个房间是从外面被锁上的，肯定不在用，也没灯光。我经过了两三个之后就感觉奇奇怪怪的，我本来已经想放弃了，因为这个时候就有点怕了，但是我看到我的右侧有一个门是开着的，然后我明显的感觉到里面肯定是有人的，我走过去，我明白我一直用感觉这个词，我后面给你讲。我走过去之后发现，哎，应该是值班的人在里面打牌啊，四个人，感觉就是这个酒店或者这个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说底下你们是不是这个服务人员？服务员啊，你们是不是这个商家？底下没人。他们说，嗯嗯，大概意思就是不要耽误我打牌，有什么事赶紧说。我说我没热水，我要需要热水。你们是不是提供热水，还是说我到什么地方去打？他们就也没挪动，继续打牌。然后就指指旁边说，哎，那边就有热水，你去拿吧。然后我就从他们房间里面，我没进去，我就等于我伸了半个身子进去，我拿了一个热水壶出来，
嗯，
我就准备拿这个水壶回房间了。然后他们就继续的在继续打牌，扑克牌，他不是麻将，扑克牌，然后继续打。当我转身走过房间，拐了一个弯，下面就是我房间的那条走廊之后，我瞬间鸡皮疙瘩汗毛直起。
为啥？
因为我意识到他们打牌的房间是没有灯的，
嗯，
就是说那四个人在黑暗中打牌。
什么？那你进去的时候没感觉到？
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感觉有点怪，但是我又没有说出来哪边。
说哪儿怪是吧？
对，就是走廊的灯很微弱，里面完全没有灯，所以为什么我探了半个身子进去拿水壶，就很刺激。但是更有意思的是，我当时虽然是汗毛直起，很炸裂的，有点恐惧，我还是在那个酒店住了一夜。
也没发生怪事吗？
没有，一直到第二天，我就早一大早退房，去吃了个早饭，去火车站等我的同事。当时可能年纪比较小，血气方刚啊，也没想太多。但是当我想到这个选题的时候，在我跟我女朋友聊这个住酒店的事情的时候，我想到这个事情，现在越想越刺激。
那胆子够大，哥，我这可能没上楼我就跑了。
就你可能上不了那个楼，那个楼实在太暗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手机啊？想一下，那个年代用的可能还没用 iPhone 呢，用的是，我用的是黑莓那种
键盘，
对，全键盘的，它是没有光的，它是发不出那种能照明的光，它只有屏幕上有一点光，它后面是没有摄像头可以给你发光的，就真的很刺激这个事儿。
你的故事讲完了？
是的。
不好意思，我这边没有故事，我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诡异的。
所以你要给观众带来什么呢？
我找朋友问问，然后上网找了一些就是这种出去旅游需要切记的几个事项，
是否有用呢？
我不知道啊，你可以试试。你这体质这么容易招东西，你以后注意一点。
可以可以，
啊，我说说你听听啊。
好的。
第一个，不要入住尾房。什么叫尾房呢？就是一层楼里面靠走到最尽头那道房，就一般。
对，这个是好像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常识，说尽头和第一间的房子都不能入住。
对，
但是我有听过一个鬼故事，不是鬼故事，也是这种我们的这种怪事啊，是发生在一个宾馆，那个宾馆是个环形的，头接尾，它为了防止有尾房出现，它是一个环形的，
那不全
对，它分不出来谁是尾房谁是第一个。 但还发生了很诡异的事情，有机会我可以跟你说。
好好，通常酒店啊给客人安排房间都是安排在就是离电梯比较近的地方嘛，然后一是方便客人就是出行，二方便酒店员工打扫房间，所以离电梯比较远的尾房人流少，人气弱，然后就阴气重，就容易有脏东西。
有一定道理，有一定道理。
第二个就是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嗯，
就入住房之前要先敲门，
这个是台湾那边流行的一个做法。
对，很多人都信这个，就如果不敲门的话就自己心里感觉就阴森森的不自在。
这个我没做过，但是我听过很多从港台那边流传的说法嘛，然后这近两年，不是近两年，就是流传过来之后啊，这个现代化的我们这个国内内陆城市啊，我们内地啊，就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有这种行为。
宁可信其有嘛。
对，
就下面是步骤啊，很重要。
嗯，好，
入住前先敲三下，然后只开一条门缝，然后
敲四下就不礼貌了。
那就不知道了啊，你试试。然后自己你本人侧着身子让里面东西先出来，然后你再进去。
那我是不是我敲三下之后我人闪开更好一点，更礼貌，给他鞠个躬。
对，你得把门缝打开以后侧个身子让他先出来，对吧？
不，我下次你敲完门之后你往后撤一步，然后跪着给他磕一个。
那可能效果更好吧。然后第三个是不要让你入住房间太安静，入住之后呢建议先把灯打开，然后可以去厕所冲冲马桶先，然后把电视打开放放音乐，再掀掀被子拍拍枕头之类的，就相当于告诉这房间里面已经有人入住了。
我一直以为这个是因为入住的人不想给这个酒店省电费啊啥的，就走一套流程。
可能那个人就是信这个吧。就如果你一个人住那种双人床嘛，
嗯，
就即使建议是睡靠墙的那张床，另一张床如果
不
用，
这不叫双人床，就是标准间有两张床是吧？
啊，对对，标准间，
嗯，
就是另一张床你不用的话，
嗯，
也要把它弄乱，就告诉里面东西就是另一张床你也不可以用。
我一般
都 是我全用了。
我一般都是住标准间的时候，我一张床放我的包，而一张床自己睡。
对对对对对，这是大部分人都有这个习惯。第四个呢是拖鞋就不要放齐。什么叫不要放齐呢？就是不要将鞋头面向你的床边，
嗯，
然后把它放整齐，这样房间里面脏东西呢它会好奇，然后就顺脚就把鞋子穿上，直接就趴床上了，就这种。这个我没听过啊，这个我是在网上找的。
这个我听过，但是你后半段的这个解释很刺激。
嗯，就是你想啊，他鞋头靠着床，他直接两脚一伸，直接踩进去就上床了，就。
但是我女朋友跟我讲，在东北，在北方，不光是东北，在北方，就是鞋头确实不能冲床，不光是在旅馆，在家里，
在家也是，
对
吧？因为这东西无处不在。
在南京有，你小时候有听过类似的说法吗？
我没有。
我听过，我奶奶告诉我，我奶奶跟我说是在南京，你的鞋不能一正一反的放，就是反正南京这一带吧，江苏。
那我还好。
但是我女朋友告诉我可以一正一反的放，是地域文化差异出现了。
你学我在家不穿鞋，我在家从来不穿鞋。
那就擦地板比较费事儿。
嗯。第五个。就不要将衣服啊什么帽子啊这些东西挂在衣橱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衣柜是据说是这些房间里东西的地盘，就放进去以后占了他们地盘，他们就不高兴，就晚上就会过来搞你。
这个就点为什么这些东西它不在别的地方待，非要在衣柜里面这种待呢？
是不是恐怖片里面这些东西都会在衣柜里面？
就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个逻辑似乎又没有什么道理，就是和我们听到的这种怪事逻辑没有什么道理。但是我让我想到联想到一个什么点，就在南京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我这个里面我要把它消音，或者南京工人啊，这个里面就是07年还是06年，具体年我忘记了，这是真事儿啊。一个学生上吊自杀，死在衣柜里面，怎么死的？ 用一晾衣架把自己吊死的。但是
晾衣架咋吊死？
对，为什么我们都会觉得就很难？因为首先你衣柜很矮，你人你哪怕一米三，你一米四，你一米二，你都脚能碰到地。为什么晾衣柜它能把自己吊死？就需要多大的毅力，就是让自己悬空，把脖子搁在晾衣架上，吊在晾衣服里面。就是他对死这件事情抱着多么
执着。
对，
我就是要死，
这个事情就很恐怖。应该是个，我记得是个女生啊，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把这个宿舍封了，然后好像又后来又做了男女生宿舍的一个调换。因为我正好有朋友当年在这个里面就读，跟我说的真事儿。让我想到了这个衣柜，可能是不是因为会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所以
你想想，可能你胆子大，像我们这些胆子小的，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就开这些衣柜啊，然后拉那些抽屉啊，就会感觉不舒服。我是会有这种感觉，虽然我没碰到过诡异的事情。
但你要这样想，你衣服你放衣柜里面就不会皱，对吧？你抽屉嘛，万一它里面有好玩的东西，你开开来看一看，比方说酒店印制的那种 logo 的纸啊啥的。
你闭嘴吧。第六个啊，第六个是避免入住就是镜子对着床的房间。
对，这个是有
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听过的，就镜子在风水上是叫挡煞气的。
对，
就将煞气反射出去。你如果睡在镜子正对面，这下全反你身上了。
就常规操作。
对，这阴气重了，就容易吸引脏东西。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第七个，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大半夜不要自拍，不要用你的相机，容易拍出不好的东西。
这个确定只有是大半夜，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你出了一个陌生环境，白天也不要自拍吧？
这个倒没有吧。
你没有看过日本的一个电影，就是他那个照相机还是手机拍的时候会取，就是会取景去锁定，就是对焦啊，对焦到不同的人脸的人像模式，然后有人拍的时候发现他背后全是被聚焦的脸，对焦的脸。
我看的不是日本，但这种事情挺多的，就相机这东西。晚上别用好吧。
这边有个相机，我
别
来给你试一下。
第八个我倒没听说过，就不要半夜剪指甲，听过没？
听过，但是好像听的比较少。确实
据说手指是就是散发灵气的位置啊。
嗯，
就不管在家还是在酒店，尽量避免半夜剪指甲，容易吸引东西。
那咬指甲算不算呢？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只是工具不一样。不是，我们是恐怖节目，不要弄成搞笑节目
好
吗？第九个也很常见啊，不要把灯全关了。
嗯，
就住旅店的话，反正我是有这个习惯。
你是正常睡觉就有这个习惯对吧？
我睡觉因为我不关。对，我这个人是这样，因为我在家的话我是不关电脑睡觉，然后出去住旅馆的话，我会把就是叫什么玄关的灯开着，或者是厕所灯开着。
我27、28岁之前暴露年纪了啊，27、28岁之前就灯开再亮我都能睡着。之后呢，我就一定要一个很黑暗的环境，我甚至有的时候去那种没有办法完全关灯的这种地方，我要
戴眼罩。
对对对，我是一定要全部关掉的。
我不行。我是旁边有身影和有光是最好最适合的环境，
所以难怪之前去天柱山，然后那时候我们住旅店，你非要把厕所灯开着，那个厕所是那种半透明的。
对啊，这个很常见嘛，这应该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吧。
我是多痛苦，我睡不着的那种。
不好意思。然后第几个了？第十个了。
嗯，
浴缸里面不要储水，就有的稍微好一点的旅店里面，它也是有浴缸的。
嗯。
你用完之后记得放光了缸底的水，就有说法就是水面是聚集阴气的，如果你储水过夜的话，房间里面东西会透过水面来出来，就更容易来到我们这个位面。
但真的我一般去这种带浴缸的旅店很少会去用这个，
因为脏嘛，
不
卫生，不
确定它干不干净，
尽量别用吧。
没了吗？
最后一个就注意房间里面是否有异味，入住之后如果闻到异味啊，或者
说明没打扫干净，
这是这当然但是可能是房间里面留下那些脏东西留下的警告，就告诉你这里面有东西了。
什么异味呢？
异味就是不好的味道，可能是腐烂的味道之类的。
那会不会它这个异味指的不光是难闻的，也不正常的好闻的味道也算呢？
好闻的你就别管了，有那么好的鬼吗？就是就好闻的就建议立刻换房啊。但是话说回来，有异味最好还是先换房。
我经常，因为我之前出差会去很多小旅馆，因为就像我之前刚才说的，我的这个差旅费的问题，
嗯，
很多小旅馆它没有臭味，但它有灰尘的味道，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
是，
这种感觉很旧的灰尘的味道，它不是特别讨厌，但是这个味道有的时候重的时候就会难受了。
我觉得这他说的这个异味啊，可能就是腐烂的味道，就是给的暗示会比较强一点，
臭味之类的，
尸体腐烂的味道，食物腐败的味道，这种恶臭。
那这么看来，我除了第一点我会做以外，其他的点我都不会做。
那你可以，但是你还是遇到这么多怪事，所以你要不试试做一做？
可以。OK， 今天的鲢鱼夜话就到此结束了，欢迎您的收听，也希望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投稿给小编，任何能投稿给我们接触到我们的平台渠道都可以。拜拜。